今天是第45讲，这一讲就争取把第三份结束。这一备课才知道内容还真是不少，所以还得争取结束。复习呢就尽量概括简单一点啊。这个从这个四种预期、四种秘密开始复习，在这个之前呢，第三品全部是在讲三性，就是。我们说唯识的核心理论是三性，前边一直在讲三性，这个三性这个主要的理论讲完了，然后下边一部分呢就是给介绍一下，因为他前边说了，说你掌握三性之后啊，一切诸佛所有的密意语言你都可以用三字性看懂，因为什么呢？因为世界上就这么三种法，没有第四种了。所以佛说来说去，他不出这三种法。你就是在看的时候，如果你发现这个不能理解，你就去看他在说三性里头的哪一性。然后，就是前边三性呢，说能够解，就是让你看懂一切经吧，佛的所有的秘密语言都能看懂，这是总的原则。下边呢，他给你介绍了一些佛经常用的一些。密意言说跟意趣言说，哎，就是举了一些具体的例子，咱们把它过一遍。这都是帮助我们，就是怎么用三字性去看懂佛经。这个四种意趣，四种秘密，意趣的意思是说，佛在说这句话的时候，他实际上他有另有所指，意趣就是他的那个意思啊，去向。另外就是具体指的一个东西，你得体会到它那个东西。四种秘密呢，就是佛在说这个话的时候啊，他隐藏了某些话没说。为什么隐藏呢？因为现在就把那个秘密说出来，对你的理解不利，就会引起你混乱，引起你不利，反正就是很麻烦。就跟我们说的那个小孩子问你一个问题，你一定要用他能理解的那个。比喻呀，或者什么呀，给他用最简单的方法说明，你不能给他把所有的那个秘密都说出来。所以呢，有这么两种情况。先说这个有所指的，第一个它叫平等意趣，就是说，佛有时候在经里头说我就是毗婆尸佛，毗婆尸佛是过去七佛的头一个，就是。释迦佛是我们贤劫的第四尊佛，上一劫叫庄严劫，庄严劫最后一个，倒数第二个，倒数第三个是毗婆尸佛，就是过去七佛，过去七佛的那个为首的是毗婆尸佛。佛说在经里头说我呀，过去多少劫的时候，我叫做毗婆尸佛，哎，那个时候我给弟子怎么说法，哎，给你讲了一个道理，怎么理解？佛怎么又是过去七佛的那个毗婆尸佛呢？这是怎么个关系啊？哎，实际上佛呢，为了说法，他这么说是依平等意趣，就是所有的佛他们证到的无上正等正觉呀，没有丝毫的差别。我再说一下这个原理，什么叫无上正等正觉？他就是知道世界上一切信息，所有的信息他全知道。说世界上一切信息是什么呀？就是所有众生心，包括所有圣者的心，这就是一切信息。所有的佛都知道所有的心，你想他的那个觉肯定是相等的，因为客观存在的心的内容是完全是这个固定的。哎，这一刹那，这个心是什么都固定的，所有的佛都能看到这个所有的心，当然他所有的佛的智慧完全平等。所以依这个意趣说，就是说佛跟佛实际上他们的智慧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佛在说法的时候，为了说法方便，比如说就是我说的那个，他要说一个只有佛才可以说出来的话，才可以说出来的道理，他又不能那个，他现在呢，他又这个就是没有这个条件，就是他因为成佛之后，他这个过程好多弟子都在看着，他也不能编，所以呢，他。这个事情在这个世界上又没有发生， 那他怎么跟弟子讲这个事情或者讲这个道理啊？他就说，哎，我在多少劫之前呢，我叫毗婆师父，那个时候有一个弟子啊问我一个什么问题或者一个什么事情，我给他是怎么解决的，把这个道理告诉你了。哎，他可以不可以说，关键就是说他可以不可以说他是毗婆师父呢？完全可以。一什么？一他跟毗婆师佛的那个智慧完全相等，哎，完全一样，佛佛没有任何差别。从这个意义上，他就可以方便的说，哎，我曾经是叫什么佛，你就能理解他说的这个意思了。第二个别时意趣呢，就是佛为了给一些某些众生啊，鼓励他们学佛入门，哎，一开始你又不能给他讲一大堆的一个佛教的道理，嗯，这个时候什么呀？你要哄着他，怎么哄呢？佛就说，学佛啊很简单，你只要念佛的名号，你就必定成佛。哎，那个众生一想，你要是让他说你得去打坐，你得去这个体验出家什么，他就是我这个时间不行啊，我办不到啊。可是你就要念佛号好办了，哎，走路也可以念，是这个切菜也可以念，哎，他觉得这个可以修行了。这个话什么意思呢？别时意趣，就是说你只要说我想念佛号，我想成佛，哎，你就念。他说你这一念佛号啊，你决定成佛。这个话对不对？话绝对是对的。为什么呀？你念了佛号，你就跟佛结了缘，你结了缘，佛以后就会来给你动你，就有缘了嘛，你就会见到佛，佛就跟你说法。那一步一步的，佛都是最有智慧的，你该修什么了，你该修什么了，他立刻会引导你一步一步，你肯定成佛。哎，就怕你不念，不就怕你不发心，我根本就是佛教迷信，哎，那你就成不了佛了。就是说这句话是对的，但是呢不是字面上说的这样，就是说我一念名号我就决定成佛了，不是字面的意思，里头包含一个什么意思呢？别时意趣，就是说你只要一念种了这个善根，后边啊你一步一步就有佛一步一步给你引导进去，你就决定成佛了。是别时意趣，就是不是立刻成佛，是这个要经过一段时间来成佛。然后还有一个就是说发愿往生极乐世界，往生极乐世界很痛苦的呀。为什么呀？往生极乐世界的条件是你要把这个世界的事情全能放下，哎，你把这儿放下，没有牵挂了，你才能接你去那儿，你到那儿才能好好学习，这个很痛苦，很难发愿啊！我舍不得孩子，我舍不得这个老公，我舍不得这个官权位，我舍不得这个钱，我还有房子，我还有车。哎，这就去不了，不愿意发愿。哎，佛就跟他说呀，你不用那么费事儿，说你只要愿意去，你发这个愿，你就能往生。哎，他一听高兴了，发愿。你发了这个愿，他这个愿就会在这个种子起作用，他就会就是我们前面说的那样，由于你正种了这个善因，你就会一步一步的，后边有人居士和尚就会跟你说法，哎，慢慢就能让你往生，只是一个时间问题。这就是那个，实际上就相当于大人对小孩子，哎，说什么事能做，什么事不能做。大人呢，总是给他找一个很好理解、很简单的理由，其实这个理由不是理由，哎，但是呢，你的目的达到了，对。第三个叫别意意趣，就是说他这里头啊还有其他的意思。他举的例子就是说，你必须见到和这个侍奉无数的佛，你才能听懂大乘法的真实意。哎，从表面意思就是说，你必须要这个发愿，我生在有佛世界，我要见佛，我要供养佛。哎，你像我们现在见了佛，这个供养、上香、拜，也是什么呀？也是跟佛结缘。哎，这样的话呢，你那个就跟佛结了缘，你就能见佛嘛。哎，你必须见了无数的佛才能，这是表面意思。实际上呢，不是直接这样的关系，就是说供养过无数诸佛跟这个理解大乘法一样，实际上没有直接关系。你可能供养无数诸佛得很大福报，你大乘法也还不理解。 这里头有一个别的意趣，就是什么呢？你供养了佛，佛会对你的回报是什么呀？就是给你说法。你供养了无数的佛了，那有无数的佛给你说法，你必定能够对大乘法义有所了解。所以这也是有点哄小孩的味道，就是说，哎，你只要这样啊，你学习成绩就好了。实际上不是直接关系，哎，比如你每天早晨你读一小时书，哎，这不是直接关系，但是呢，它有别意去，你只要一答应了我，哎，然后我就会在这里头就给你想办法，慢慢你成绩就提高了。第四个就是众生益乐，就是让众生高兴，他会那样说。这个举的例子就是说的这个为一个人先暂布施，后还回子，就是说这个众生他贪的毛病特别大，这个时候佛对他呀就说能布施才是最好的，哎，赞叹布施，等着他把这个毛病改掉了，哎，然后佛就会说这个持戒才是最好的布施，光布施你不行，哎，这个你布施你先得就往自己这儿搂啊，你没有布施不了，哎，你要说我连往自己这儿搂都不要，我就把这些资源全让给众生。你比如像出家人说，为什么出家人功德大？他一出家，所有的那个资源，什么那个岗位，什么楼房，什么车，全扔下了啊，都给他到那儿深山老林，哎，一张床，一碗饭，这就是最大的布施。你把那个资源整个布施给众生了吗？哎，说你得持戒，哎，然后他能持戒了，哎，又赞扬说你得忍辱，忍辱才是功德最高。实际上忍辱是不是功德最高啊？不是，哎，你忍辱那还跟真正修行没关系了，那只是调伏你的脾气，调伏你的心，让你成为法器，能够适合学法，哎，一步一步的，最后赞叹到布施，那才是真正给你引上正路，一步一步的引导你。为什么呢？因为这样你才高兴，就是叫布德伽罗益乐，就是才能让你高兴，这是意趣。总结起来就是哄小孩，哎，我们跟佛的差距那绝对不是大人跟小孩的差距，哎，那个意境这个差距差别太大了。四秘密，第一个秘密是令入秘密，就是为了让你进入佛门，佛会方便说法，会隐藏一些真实的东西。你比如说佛对一开始对大乘小乘一开始都是这样说的，就是说有布德伽罗有诸法，哎，你来了之后你说我要学佛，那肯定是有我有法的，你没有我没有法谁去学呀？学什么呀？佛也说啊，你过来，哎，我给你讲法，这就是叫什么秘密。为什么呀？本来我法都是没有的，佛呢，哎，过来就先说，哎，有我有法，这就是这里头就隐藏了秘密，哎，所以有的人说大乘小乘法有矛盾，这就是没理解这个令入秘密，就是他在让人一步一步进入佛门的时候啊，不可能把全部法都说出来，他会隐藏一部分，先说这个人能接受的那一点，哎，这样就是令入秘密，为了引导他一步步入门。相秘密是最重要的，就是说所有的法一共有三相，但是一开始众生来了呢，你不能爬一下就把三相给他乱套，因为什么？他一项都不理解，你三项全拿出来全乱套，哎，越学越乱乎，只能给他把一项里头的一点点拿出来。比如说小乘刚来，把遍地所执性里的万法当中的人我那一法拿出来，一点一点的来，其他的都说五蕴是有的，十八界是有的，哎，就是没有灵魂，一点一点来，这就叫相秘密，就是三相啊。你看小乘隐藏就只讲了一个人我没有，到中观就是般若经讲还是就是遍计所知性没有，哎，遍计所知性没有还不强调说这个就是叫圆成实性什么，他为什么他里头就说一个空性，本来这个空性就是折权的，然后他的般若经说空性也没有，空性最后也是空，哎，他不强调有， 等于是就空遍地所知性。到唯识的时候才强调，不但有三界唯有心，有一他起性，而且圆成实性成了真实有，两个真实有。实际上你看，有的东西比没的东西要多得多，哎。但是呢，你一开始给众生不能这么，因为众生执着有太顽固了，你一开始就得不能讲有，光讲空他还不空，你就得这个使劲的使劲的空，不能说有，所以这叫相秘密，就是三相啊，在给前两识的时候都是有隐藏的。第三个对治秘密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这个行对治，对治我们众生的这个心行。八万四千，为什么这么多这个法门呢？对治秘密，就是你这个人现在是什么问题，他就给你出一个说法，那个人是那个问题又出一个说法，就是我说的那个两个人，比如说一个人太精进了，一个人太懒散了，这个时候佛给他俩的说法就是相反的，哎，给这个人就是说你必须得精进啊，这个什么叫我们世间都是时间就是生命，什么这什么就是金钱，哎，这个让他认识到要精进，跟那个精进的就是说你这样不行，欲速则不达，就要缓，哎，为什么会有这样对立的说法呢？实际上这是一个片面的说法，它是对峙，就是你现在的问题我需要这么一个片面的说法，它这个片面的说法就把另一方面给怎么样给隐匿了。为什么不能说呢？本来他就懒，你还给他讲说这个你应该精进，但是呢也不能太精进了啊，欲速则不达，他觉得稍微精进了一点他就觉得我已经掌握的不错了，哎，那佛说了也不能这个琴弦也不能太紧是吧，哎，他更难那个精进，所以呢他要隐藏一些方面，他单独强调一些方面，这就叫对峙秘密。所以不要看经的时候说佛在这儿说了就是这样，你要看他是对谁说的，是在解决什么问题。最后一个是转变秘密，稍微好像难理解一点，其实也很那个平常。我给你举，我想了一个这个世间的例子，大人看孩子捣蛋把事情弄坏了，你行啊你，这就是转变秘密。这个行你厉害啊，你有本事了你，这本来都是赞扬人的话，但是呢实际上他把这个行啊厉害啊这些啊他那个意义给转变了，就是转变成贬义的了，你说你行啊实际上你太混蛋了，哎，实际上就是我们经常用这种转变秘密，就是把这个字的意思啊给他意思转变了。你看他举的这例子啊，这实际上都是佛说的，哎，绝不兼为兼，你的这个智慧如果不兼就是兼，你这两个兼的意思肯定不一样，这就叫转变。他怎么个意思啊？兼就是我们叫刚强众生顽固不化，哎，很难度化，你想转变他一个剑难得很，这叫兼，就是心不调柔，哎，我就感觉自己很那个，就是很了不起吧，每个人都感觉自己很了不起，哎，你这样你就学不了什么东西，你感觉了不起了不起去吧，这就要坚，就是难以调伏。如果你这个人呢很谦虚，很那个愿意听别人的意见，哎，心叫调柔，很柔顺很随顺，这样的话呢就叫不坚，哎，你如果是这样不坚呢，佛就夸你说你这才叫有本事，这才叫法器，这叫才让，这才能学佛，哎，绝不坚为坚，他就把这个坚字的那个意义啊给你转变了一下，哎，就好像那个说孩子你行啊，哎，这就是两个意义，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这儿呢也是两个意义，一个是好一个是不好，都叫坚，哎，你如果顽固不化这个坚就是坏，你如果说很那个随缘，很那个就是讲理，哎，很这个温文尔雅，你这就叫 真正的见，善出于颠倒，就是我们说的，我们众生全是颠倒，没有的说成有，有的说成没有，常乐我净都给颠倒了。什么叫善注意颠倒呢？就是你知道这些什么是颠倒，那就叫善注意颠倒。你就跟我们现在就在颠倒当中，没有我有觉得有，我没有法觉得有法。哎，你每天呢，你就知道没有我，没有法。哎，我看见颜色了，我要是认为外边是客观存在颜色的，这就叫颠倒。行了，这就叫善注意颠倒。你虽然是在颠倒当中，但是呢，你住得好，你住得对，哎，你意识起来，这是如梦幻泡影，哎，你知道它是梦幻泡影，这就是高，哎，这就是正见，这就叫善注意颠倒。佛，你像佛说，一切有法如梦幻泡影，应作如是观，这是让你干什么呀？就是让你善注意颠倒。你整天不是在梦幻里头啊，面对着梦幻吗？你我知道这是梦幻，行吗？你就天天你就知道是梦幻，这就是最好的修行，这就是《金刚经》《般若经》教给你的最好的修行方法，这就叫善注意颠倒。因为你见不到不颠倒嘛，你见到不颠倒是什么呀？应该五蕴皆空，应该三界唯有心。你看到三界唯有心的时候，那是不颠倒。但是你现在见不到，你就是在颠倒里住着，怎么办啊？善注意颠倒，哎，你知道这是颠倒，你知道五蕴实际上是没有的，你知道色只是你的一个业报的虚妄显现，声也是业报的虚妄显现，不是真实的，这是一个梦幻。你就老有这种意识，你就是听佛的话，就是在修金刚经观，哎，就是在这个修般若观，就是最好的修行。即烦恼所恼，上次我举一个例子，就是玄奘进了沙漠了，进了戈壁滩了，水袋子打翻了，往前走还是往后走？你往前走肯定是找死啊，那个就是他实际上是好像是五夜四天呐，反正就是一滴水没进。你人没水的时候啊，吃不下东西去，因为它没有唾液，没有唾液你嚼东西是咽不下去的。但是他就选择往前走，就是把烦恼，把修行的烦恼，极烦恼，就是我就不怕，我把那个就吃苦，哎，结果呢，他这个个人心里那个有感觉啊，他在做出往前走的时候啊，他有感觉，他感觉是能这样做的，这个我，所以我说你们要注意自己，相信自己的感觉。哎，这个自己感觉，自己感觉是有道理的。你那个种子它综合的作用升起你的感觉，他当时为什么做出这个决定来，他是有感觉的，结果证明他这个感觉是什么呀？是对的。哎，你不管是佛菩萨这个帮忙，还是不管这个，反正实际效果就是，哎，到第五天两他跟马都在那儿倒下，就是好像起不来的时候，哎，突然一阵凉风一吹过来，那个带着水汽，一有潮气，那人马都就活过来了，哎，找到了水草。就是你在修行的时候啊，要把这个烦恼啊，要给它追求到极点，追求到你能忍受的极点，你这样就怎么样啊？你的修行最快，就得最上菩提。所以他是用这个转变秘密的方法呢，来这个给你说法。这样说法呢，就是更那个说的更让你更容易接受吧，更好理解。好，前边一大部分是讲三性，这是最重要的理论。后边还讲了几段，就是用三性怎么读经，是吧？佛一切说，有时候说一切法常，有时候说一切法无常。有时候说一切法非常非无常，哎，怎么理解？用三性理解，很简单了，哎，说常的一定是真理原能实性，说无常的就是遍计所值，哎，说非常非无常的是什么呀？佛正道的真实境界，没有语言，当然没有常也没有无常，哎， 无二，那叫不二法门。佛正的真实境界没有二，哎。然后呢，又举了，这是又举了几个就是四义趣、四秘密，这个佛经常会使用的一些说法方法，都是帮助我们读佛经的。下边是第三份最后一段，教给我们：若由欲造大乘法事，有一个人如果想写一部书，说我把这个大乘佛法呀给系统的解释一下，应该怎么造？实际上他就是按这个摄大乘论来的。哎，佛说那个叫阿毗达摩大乘经，叫论大乘经，这就是大乘法事嘛，论大乘嘛，就是解释大乘嘛。他这一品就是核心一品，摄大乘品，又是解释大乘，所以他就从这里头找出来了，说你想写一个大乘法的这个纲解释，怎么解释呢？三步。第一步，说缘起，什么意思呢？你先要介绍这一切法的来源，这一切法的因，从哪来的？哎，结果呢？佛说就是从心来的，我们三界实际上没有心，心生一切法，哎，找到真正原因了。这个原因只有佛找到了，你去世间法，你去找所有的那个，就是所有的学问去，只有佛说三界唯有心，而且呢说的很确切，很这个机制解释的很清楚，不是猜的。你像那个有些唯心主义也是好像是说这个唯心，但是他那个概念完全不一样。你去看你像那个黑格尔绝对精神，他自己都不知道那怎么回事儿。哎，那就是他的上帝，那个就不能叫说缘起。为什么呀？你不知道那个因是怎么回事，你不知道他为什么生出这一切法来，哎，那就不行。你像佛说这个心的结构给你说的清清楚楚，那个心的内容是什么呀？无始以来你做梦的时候留的记忆，那就是你心的内容。他怎么生法呀？你那些记忆互相一碰撞，他肯定那个记忆就折腾起来，一些比较重的比较什么的记忆，他就碰撞出一个新的梦来。哎，把这个一切法产生的原因给你说的清清楚楚。所以第一步呢，先说原因。第二步呢，说从缘所生法相，就是你这个因生出来的果是什么。果就是一个梦，就是魔术师幻化出来的一个幻景，就是叫水中月，镜中像，空中花。这个心生出来的法就是我们面前的这个梦幻。这个法相怎么分析呢？第一个就是依他起性，第二个就是遍计所执性，就是五蕴十八界。这个两性完了，其实里头包含一个什么呢？告诉你说，头一个是真相，是真实存在的心，第二个是假象，是不存在的。告诉你这个是不存在的，这就是一个什么真理，这个真理就是第三性圆成实性。前两个把三性说完了，唯识说完了，说已经说完了，那第三步怎么还有第三步啊？第三步是什么呢？说语义，说你前边这个三性是语，你来解释三性的这个，就是有人不懂，你讲完三性了，他说这三性怎么回事啊？你来给他解释，说语义，哎，把三性的那些理论呢，把它再详细的加以解释。然后这个说缘起，送的不重复了，就是种子生现行，现行性经种子，这是讲那个心，就是叫原因，真实存在的依他起，就完了。然后说相，说这个从缘所生法是什么呢？注意，转时还是心，转起时啊，是什么呢？是心里头亮起来的那一块，就是叫现行时。那个没亮起来的叫种子时， 哎，量前那个叫转起时，这还是心啊，还是一他起。有相有见，实为自性，还是一他起。有相是什么呀？就是那个亮起来的那一块心的那个样子图像。哎，有见是什么呀？就是你这个图像一亮起来，意识就有一种让你能见到那个虚幻假象的作用。有相有见，一个体一个用，这两个呢都是一他起，都是我们的心识，所以说实为自性。然后就注意下边啊，又彼以一处为相，像这个有相有见讲一他起这部分呢，就是以一处为相，就是我们所知一，我们所依的那个，就是那个真正存在的因缘法，以它为相说出来的转什么种子啊、现行啊、有相有见啊，这都是以一处为相，当然也是假安内出来，用语言假安内的，但是它是以真实存在的心为这个根据假安内的，这是一他起。然后呢，生出来的那个虚妄相叫什么呢？遍计所知为相，就是我们看到的、感觉到的，不管是限量的色身香味触，还是比量的法尘，这都是遍计所知相，这都就是根本不存在的了。然后呢，法性为相，就是我们说我们面前这个是假象，知道它根本不存在，这个真理就是这一切法的本性，这就叫法性，就是圆成实性，三相安立出来了，由此显示三自性相。颂的不说了，这也是佛说的这个颂的，举了半个。如佛说，从有相有见应知彼三相，从这个心的运行你就知道遍计所知怎么来的，谁有谁没有都清清楚楚。三相讲完了，然后呢就开始解释这个三相，云何应是彼相。这个呢我们就把它的核心义理总结出来，就是什么呢？这里头就告诉你说呀，你这个人在这三相里头啊，你见到遍计所知相的同时，你一定见不到圆成实相，因为圆成实相是遍计所知相没有，你见到遍计所知相有了，你肯定没见圆成实相，对吧？如果你这个人见到圆成实相了，你一定同时你见不到那个遍计所知相。哎，这两个是有我无你，有你无我，生死关系。哎，所以他说什么呢？你于此转世，若得彼即不得此，若得此即不得彼，就是你见了遍计值的就见不了圆成实，见了圆成实的就见不了遍计值，或者换句话说，你做梦的人就不知道真实是什么，你知道真实的就是说你一定是梦醒了，你就见没有做梦，不是在做梦了，就这么简单。所以这个颂德说的其中二平等，就是指的这个叫非得即得，未见已见真者同时，我们给它就变成叫未见真者非得圆成实，得遍计值，已见真者非得遍计值，得圆成实。哎，这两个是同时的，这两个是平等的，就是得遍计值跟不得圆成实是画等号的。哎，你在一个人身上，就是你要说我见到遍计值了，那你就肯定是没有见到圆成实。哎，在佛那是见到圆成实了，他肯定他那就没有遍计值，因为那个圆成实的定义就是遍计所知相永无有性。把这个原理学好了呀，你可以看破很多邪见，就是说的那个说佛跟我们见的都一样啊，只是佛不执着这个东西是长的，哎，桌子会不变，这个树会永远不变，哎，佛知道它是会变的，我们现在都是这样的，那你怎么叫佛呀？你还在梦里头，梦还没醒了，你怎么能见得真实呢？你看的眼前都是树都是楼房，你怎么能见三界唯有心呢？ 你怎么能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你看着树，你知什么心啊？有的人真的这么理解，他就说那个这都是众生心，更乱套了。佛没那么说过，哎，所以道理好像比较好理解，这个实际上跟我们的观念错误观念邪见相撞的时候啊，很容易被邪见那个就是又把那个真理给忘了。下边开始说语义，就是三性讲完了，然后呢开始解释三性。解释三性的时候说语义，什么叫说语义呢？为先说出句，就是你先把三性里头你要讲哪一句啊，你把那个第一句先拿到这儿来，后以余句，然后你就用其他的话其他的句子分别显示，哎，来用另外的话来分别显示什么呢？这个第一句话是什么意思？说怎么这个显示呢？两个方法，或由得处，或由意处。哎，你怎么解释这句话呢？说或由得处，注意这个得呀是什么意思？这在这个佛经里头比较特殊了，大家要注意，佛用的这个德实际上就是跟当时外道通用的那个德，就是什么呢？跟现在最接近的词啊是作用，就好像你有一个什么东西，这个东西本身叫体，它会有用，这个德跟现在最接近的词就是作用，就是这个东西有什么用。你去看很多外道理论什么都是这样用的，哎，叫实德，实就是那个真实存在的东西，德就是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它会干什么，哎，这个德是这个意思。或由得处，就是说我要解释这个东西怎么解释啊，你讲一讲这个东西能干嘛，能它有什么用，有什么作用，你把它的作用讲清楚了，这不就是把这个东西给解释清楚了吗？注意这个作用啊，实际上是这个东西跟其他的东西发生关系的时候会使其他的东西发生什么变化，它这个作用是表现在它所对的其他法上的，哎，这是这个得处，就是你或者是讲这个东西有什么用，有什么作用，哎，它能干什么？或由意处，这个意就是我们平常说的这个叫明根意，说这个唯识无意，就是叫境界，就是那个它的意思。你比如说，一个词儿，一个名词，它的意是什么呀？就是它指的是什么意思？哎，就是我们人给它规定的定义吧，就这意思。意的最狭义的意就是这意思。就是我们人给他规定的定义，说这两个德跟义有什么区别呢？它的区别在这儿，德是实际存在，就是这个东西存在了，然后它有什么作用呢？这些作用啊都是实际存在的，都是客观存在的，就是有这个东西它就有这个用，它就能发挥这个作用。这个义啊是安立的，义是人安立的，这个东西不存在我们也可以安立出义来。这就是说你在解释大乘法的时候，你可以从两个方面来解释它，一个是你直接谈这个名词，它这个东西它有什么作用，它都能干什么，就是说它的客观实在的，就叫客观实在的东西，就是客观存在的这个状态。一个呢就是你可以给大家这个假安立，假安立法，哎，本来这个东西比如说是一个，你可以把它从时间上分段讲，从空间上说，在这个地方的时候呢它叫什么，在那个场合下它又换个名字什么，哎，你可以给它假安立，这就叫义，就是义是假安立出来的。完了第三份这个讲就讲完了， 下边是举例子，说我给你举一个例子，用说得处的、说作用的举一个例子，有益处的举一个例子。他举了两个什么例子呢？说得处的呢，他举了一个佛的功德，说佛有什么作用啊？佛会干什么呀？他说佛呀有这么这么多作用，哎，所以我们可以借机了解一下佛是个什么状态。我们前头勾重点的时候没把这个当成重点，意思是说它不是这个唯识理论的重点，但是呢，我觉得也很重要。又是为什么呀？我们要以后要成佛呀，虽然还很远，但是我们现在了解一下佛是什么样的也很有用，因为你这就是你的叫什么理想，或者叫什么这个你的样板吧，哈，你先了解一下我将来要成的那个人是个什么样的呀，这对我们现在这个努力也是很有用的。哎，我知道佛是怎么回事了，我努力我就有方向了。哎，不会，你像现在人们理解的那个佛，那好多都是理解的不对的。你连佛都理解的不对，你想成的那个佛肯定那个方法是不对的，因为你目标搞错了，所以这也很有用。那么由义处他举的是什么例子呢？是讲的菩萨的功德，菩萨的作用。说菩萨的作用怎么是用义处是假安利呢？因为菩萨还没有完全达到，佛的这个德呀是确实存在了，他已经成佛了，他就有这个作用，都可以确切实实的是客观描述，就只要你是佛，他就有这21种功德，他就有这么多作用。哎，确切的佛就是21种功德，他给你讲清清楚楚的。这个义处呢，他说若诸菩萨成就32法乃名菩萨，就是说你菩萨呀成就了这32法，你才是菩萨。实际上我们菩萨在修行的时候还没有完全成就，佛是真成就了圆满啊，所以佛那个是实实在在的。这个菩萨这个呢，他还没有实现，他还没有成就，哎，他正在努力当中，正在成就当中，所以呢他不是实际存在的，他是假安利的，就是说你菩萨应该怎么做最后你就能成佛，他是假，所以他是义处。好，我们来过一遍啊，看看佛这个佛是什么，佛能干什么，佛的作用。由得处者，就是讲作用的啊，举了一个例子，由得处者为说佛功德最清净觉。我们现在就来说一下佛的功德，佛的功德就是佛的作用，佛会干什么，说它的作用要是用一个词表达就是什么呀，叫最清净觉。佛它就有最清净的智慧，哎，无上觉，这就叫初句，这就叫一句说完了。佛的功德，佛会干什么呀？佛就是有最清净的智慧，他就有这个本事，有这个作用，这就是初句。然后下边呢，你就要用余句。你看上边的一个话叫先说初句，这初句出来了，后以余句，就是你再用另外的句子来分别显示这个初句。现在呢我们就来讲佛的作用，佛的作用可以分别多少句啊？它就分别了21句，就是佛呀就有这21种本事。我们来一个一个的过一下啊，这就是都是来解说这个初句。第一个佛的这个功德或者叫作用是什么呢？不二现行，就是到佛这儿啊没有二了，不二现行。二肯定都是用语言讲理的，就是说佛那没有语言了。维摩诘老居士让他说不二法门，他就不说话，哎，就是这意思，就是他证的那个境界里头啊没有语言，说出来就不是不二吧，不二法门了，哎，不说才是不二法门。佛那就是不二现行了， 所以佛那没有语，没有分别，没有语言。先读一遍啊，因为下边它还有解释，去无相法，哎，去就是走向无相法，这个去实际上是到，就是佛已经到了无相，正道无相法，住于佛住，代得一切佛平等性，代也是达到的意思，就到了一切佛平等性，到无障处，不可转法，所行无碍，其所安立不可思议。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其身留步一切世界，于一切法智无一碍，于一切行成就大觉，于诸法智无有疑惑，凡所现身不可分别。这都是佛的作用，佛的功德啊。于诸法智无有疑惑，一切菩萨等所求智，得佛无二住胜彼岸。不相见杂，如来解脱妙智究竟，正无中边佛谛平等，即于法界尽虚空性穷未来际。最清净觉就用这21句来解释，就是佛有什么作用，有这21种作用。最清净觉者就是初句，应知此句，就是这个初句有所余句分别显示，就下边剩下的那21句来显示。如是乃成善说法性，这样就叫你说会说法。哎，说这已经那个余句都解释了，他这下边啊又给把这21个余句啊又解释了一下，就是这21句又解释了21句，就是又用一句更具体的话来解释刚才那21句话。最清净觉者为佛世尊最清净觉。应知是佛21种功德所摄，就是佛的那个最清净觉可以用21句显示。这21句呢，对应佛21种功德，位于所知一向无障转功德。好，下边不读了，就是他又给把那21句啊又解释了一遍，是配21种功德。我们呢，把它这个，因为现在呢它是分开的，我们给它列一个表。这样的话呢，很清楚。我们这样来讲，哎，就是把21句话列在这儿，然后把21个功德都跟它一个一个配好，这样我们来讲就更好理解一下啊。题目就是讲初句，叫佛陀的功德最清净觉，哎，佛的这个无上觉，佛的无上觉是怎么回事啊？下边21种作用，下边我们来详细讲。第一个叫不二现行。这是一句，然后他配的功德叫什么呢？叫位于所知一向无障转功德。不二现行，刚才我们已经解释了，就是在佛那是没有二的，哎，没有分别，一切都是限量制。就是佛看说所有众生，若干种心如来悉知，他是佛眼一开，所有众生心。过去、未来、现在，所有的记忆在他面前清清楚楚，没有差别，同时顿现，哎，没有二，就是不用分别，所以他没有二，这好理解。他配什么功德呢？位于所知一向无障转。所知是什么？我们前边讲过，所知是什么呀？是一切法，就是所知两个意思嘛。是所应知、所能知，就是我们一个人所应该知道的法，应该知道，应该知道一切法，只要有的法你就应该知道。你所能知道的法是什么呀？一切法，我们应该能够知道一切法。你现在方法不对，你只知道那么一点儿，哎，你应该能够，人人都有佛性嘛，都能成佛，你能够知道一切法。所以所知代表什么呢？所应知、所能知，实际上就是说一切法。位于一切法，佛呢一向无障转，就是对于他面前的一切法呀，从来他都是没有任何障碍转，你一切法他一看就全明明白白，这就解释了，更具体的解释了不二现行。你要不二，它是个哲学，不二哲学就是说没有二，那有什么呀？它是哲学，没讲，后一句就给你告诉了。有什么呀？一切法它 顿知，哎，了了分明，什么他都明明白白，一切法他都知道。这就是佛的功德，佛的作用就是这个作用。你成了佛，对你来说，这世界上没有你不知道的信息。你说你不伟大，还有谁能超过你的伟大？不可能了。哎，好，第二个啊，去无相法，就是能够达到没有相的法。这又是一个哲学，就是佛的正的境界里头啊，没有相。注意，这个相能够没有的相，一定是指什么呀？遍计所知。记住前面那个话，你一定要把这个界限，否则的话，你要说不是遍计所知，连一他起原证是三相都没有，那成了佛之后就应该成什么了？成什么都没有，佛什么都不知道了。哎，那就理解错了。你记住，说无即所知，只要佛说这个东西没有，一定是指的遍计所知，一定是指的你凡夫意识执照的那些相，在佛那儿是通通没有的。哎，去无相法就是佛达到无相法了。你看后边这个话啊，于有无二相。你看现在把那个相给解释清楚了，说那个相是什么呀？是里头没有有也没有无，没有二。你什么叫有二啊？你有分别才有二。哎，所以呢，这一下把这个相告诉你了，是我们凡夫分别出来的相。比如说有无二相，没有这些，没有二的相，佛那没有了。你看他给你解释清楚了。无二相是什么呀？是真如。你把那个所有的二，所有的这个分别都断掉了，当然你就证到真如了。你遍计所知相没有了吗？真如就是真实，就是圆证实性嘛。最胜清净能入功德，就是这个又得那个倒过来读，就是最胜就是最殊胜的，清净就是最清净的，能入前边这个真如的功德。你这个时候功德也可以解释成作用，就是佛有什么作用啊？他能够最清净最殊胜的进入真如，进入真实境界，真如就是真实境界嘛。哎，佛能够最圆满的进入真实境界，这真实境界里头没有二，哎，没有相，没有你们反复分别的那些相，有什么呀？真实境界就说老实话，就是一个三界唯有心。哎，佛有一个作用。第三个作用，住于佛住。这个话有点跟没说似的，佛当然住于佛住了，后边这个就解释的比较具体。佛住是什么呢？佛住的地方啊，是无功用，佛不作意，他因为没有意识了嘛，他的意识转成那个限量智，转成妙观察智了，所以他不无功用，就是不用作意，不用用功，不用用力，作意都不用做，哎，作意都没有，完全限量，没有分别，无功用佛是不休息住，就是佛的那个，你比如说你看见释迦牟尼像了，你听见释迦牟尼对给你讲法了，你见到释迦牟尼那个80岁的化身了，啊，好像这些都是什么呀？佛的那个真身，就是叫佛的那个圆满报身，什么根本就没动。根本就没起分别，根本就没起作业。说那我为什么会看到释迦的像？为什么看到释迦佛2500年前还在那儿那个说法？完全是你的心的清净程度跟佛的心相应了。佛的那儿那个法度众生的法是什么呀？是圆满的。你应该看到什么样的法？你应该看到什么样的像？你应该看到什么样的释迦牟尼佛？是一个影子呀，是一句话呀，还是一个心念呀，还是一个感觉呀，还是一个五蕴身？这完全是由你的这个障碍多少决定的。哎，你障碍大就看不见佛像，你障碍清净一点呢，能看见一个哎释迦牟尼佛，80岁的那个释迦牟尼化身佛，哎， 你再清净，你正着出地，你可以看见佛的那个报身，哎，清净报身，完全取决于他所度众生心的清净程度，决定他看到佛的相是什么样，跟佛没有关系。佛这所有的度众生的方法全部是圆满的，哎，你该怎么度，佛那早就准备好了，就看你这个求法。接受的能接受的这个程度了，能接受的能力了，所以在佛那是没作义的，哎，无功用。所以佛做佛事啊，无功用，不休息。我们众生理解就是说佛不休息。你看，说佛在那个2500年前涅槃了，休息了吗？那个好多人还能看到释迦牟尼，还能听到他说法，还有释迦牟尼他的化土是3000大千世界。有10亿佛土，那个像我们这样的世界，它虽然有佛的世界很少，但是在这十亿当中，也总是有一些世界有佛的化身吧？哎，而且佛的化身不一定是那个八相成佛的化身，所以呢，佛没休息，哎，所有众生他都尽他最大的力量来度，你是得到什么样的度化，完全是取决于你的障碍的大小，佛没有休息。你就理解佛的状态了吧？所以助于佛度的就是什么呢？既不用作义就可以度众生，又没有休息。实际上你想，这个你了解了真实情况之后，这个不休息就有点可笑了，是吧？那个休息是指的你起分别的人才有。我现在分别，我要修行啊，一会儿累了，我休息休息。佛那根本就没有分别，他当然也没有这个什么休息吧休息的概念，而且连作义都没有。你觉得啊，我看见释迦牟尼了，我说啊，在那儿忙忙乎乎啊，实际上佛心在那根本就没动，呵呵，所以无功用不休息，这是佛的境界，哎，佛住。下边一个，待得一切佛平等性，就是他达到了一切佛呀完全平等的这样一种状态。咱们再看后边的一句话，于法身中。佛都是法身，当然都是完全平等的了。我们刚才说了，狭义的法身是指都没有遍地所值，哎，就是都从梦醒来了，这当然平等。所有的佛保证没有一点点梦，这个平等。广义的法身里头包含什么呀？他们的清净心、清净功德。刚才说了，他们的清净心就是智慧，他们的智慧怎么样？完全相等。所以于法身中，注意所依意乐作业无差别。我们说了，他法身没有差别，从折权没有差别，梦都醒了，没有一点差别。从表权就是佛知道一切法，没有差别。哎，佛他那个智慧啊，完全相等。他这说了三个，一个是所依，所依是什么呢？就是佛在。给众生包括地上菩萨化现报身跟化身的时候，他的那个身体就叫所依。佛不管是在地上给地上菩萨说的报身法会上化现的那个报身，还是我们凡夫在梦中见到的化身，这个都叫所依啊。他这个所依，他这个所依呢，他有意乐，就是他要作意，他要这个给众生做佛事吧，他要作业，他要这个就是做事情，所有这三个呀无差别。什么意思呢？就是你这儿看到一个80岁的释迦牟尼佛，地上菩萨看到一个比如说8万岁的报身佛，有的地方看到一个，哎，说空中有这个释迦佛显现了就2小时，哎，这就叫他的所依意乐作业。怎么叫无差别呢？就是还是刚才我说的那个，在佛的境界里头，他没有这个差别。差别是在哪儿？在你，在看见的人。就同时一个释迦佛坐在这儿正在说法，所有人看见是不一样的。咱们先分大的，凡夫看见就是一个丈六金身的释迦佛化身，那空中有很多天人呐，天人看到的佛那个颜色声音肯定不一样，因为你凡夫听的，你比如在印度说，印度凡夫听的是印度话， 你天人听的就是天人话呀，它就不是印度话。然后在地上菩萨也有，像那个什么文殊啊、弥勒啊、观音啊，他们也在听。他们看到的佛样子跟那个天人一样呗，绝对不一样。天人是凡夫啊，看到的是假象啊。他们直接看到的是佛的清净心呐、啊，哎，看到的是佛的圆满报身。而且你再分，初地跟二地菩萨看到的佛的像一样不一样？不一样，境界不一样，本事不一样的，就跟那个说你肉眼、天眼是不是就是佛眼那五眼，他看到的都不一样，哎，差别在你自己。佛，他在给这个在这儿。也在给地上菩萨说法，也在给凡夫说法，你看到的那个景象不一样，在佛那儿有没有差别啊？没有差别，没有差别。佛根本如果真实的说，佛的心根本没动，没动他就在给三千大千世界的圣者凡夫各个层次的人，包括动物都在说法。有动物在听啊，哎，动物眼里是什么呀？很可能动物园里那个不是我们人看到这个动物啊，你那个天上也有，各道都有动物，天上也有龙，这个海里也有龙，什么这个动物范围也是这个很广的啊，这个叫旁生范围也是很广的。他们看到的佛呀可能跟我们看到也不一样，有可能的，因为有可能那就是佛度他怎么方便，应以何身得度就以何身现身嘛，这都有可能不一样的。这个不一样有差别吗？是在我们的心中有差别，是在佛之外的人看佛是有差别的。在佛那儿与法身中，他的法身没动，哎，他的圆满报身没动，与法身中他所有的那个身体作业什么无差别，在佛那儿没有差别，这就达到了一切佛平等性。所以所有的佛度众生都是这样度，他不作意，他不无功用，他不动心，就是看你众生这个你众生的修行了。好理解了吧？无差别，差别是在我们这儿，差别不在佛这儿，与法身中无差别，哎，因为他法身根本没动。到无障处，他根本就连作意都不作意，他没有任何，等于说就没有任何动吧，就，等于佛就在那享受法乐。第五句话叫到无障处，到没有障碍的地方了。下边这个功德对的是修一切障对治功德，就是佛为什么没有障碍了？他对治了一切障，他在这个从凡夫发菩提心开始，一直到十地菩萨里头。他修什么呀？就是在对治障碍，哎，贪是障碍，把贪对治了；嗔是障碍，把嗔对治了。对治一切障，所以到佛那没有障。下边不可转法，这个就简单了一点。后边呢，具体解释，佛有一种什么作用啊？它可以降伏一切外道。哎，什么叫不可转法？就是我们前边也说过，圣洁就叫不可转法。就是你这个人达到对佛法义的理解的圣洁了，就是什么呢？一个标志就是不可转。什么叫不可转？就是有一个人来给你辩论，辩论辩论，结果你觉得你说的有道理啊，我错了，这就是可转。哎，或者有人提问题，我不知道答案，我不知道怎么回答，迷惑了，这也叫可转。哎，就可你原来觉得你懂，结果把你转成不懂了，哎。所以圣解是无有疑惑，谁跟你辩论你都能回答，对你呢不能动摇，这叫不可转法。佛呢就得到了这个不可转，因为什么呀？他一切信息都知道，你说你给他提什么问题，你只要跟他说的不一样，肯定是你错，因为他知道的是真实嘛，哎，所以他就给你解释说你错在哪儿就完了。所以呢可以降服一切外道，很正常。好像人们觉得降服一道啊，这外道这个本事大小啊，要这个很费劲儿，在佛那根本不存在这问题。 他知道一切信息，你就说你有什么问题吧，就，哎，给你都答得清清楚楚的，你说你服不服吧？哎，他说的都符合事实，又符合逻辑，嗯，一说呢，告诉你你逻辑哪错了，你事实哪错了，哎，所以他降服外道，在我们一看都好像是很了不起、很费劲儿的功德。你达到知道一切信息的时候，这些都是很自然的，是不是啊？就是在那好像那个就是看着这表，他问说我家水表多少度啊，到多少度走吧，就这么简单的事儿，是不是啊？知道一切法就告诉你法是怎么回事就完了。所行无碍，身在世间不为世法所爱功德。你看后边一句总是比前边字儿也多，解释的呀，所行无碍，你要是光看这四个字好像跟那个叫无障法到无障处什么都没什么区别，后边也是知道了。生在世间，佛生在世间，他要度众生啊，你像释迦牟尼佛生到世间，不为世法所爱。释迦佛，哎，有母亲生出他来了，嗯，他有没有受胎苦，有没有这个就是学习苦什么，没有。为什么？因为那是他的变化身，嗯，就好像孙猴一样，孙猴在这儿没动啊，拔了三根毫毛一吹，变化身去那个执行他的旨意去了，哎，他根本就没动，他就没费劲儿，哎，他为什么障所爱啊？所以佛呢，他可以生在世间不为世法所爱，哎，什么八风啊，什么对他根本不可能的，哎。因为他是住在真实境界里头的，看着你就是那个梦中人，看着你就是那个幻化人，他还能为你所爱啊，是吧？就好像你在这看电影听人讲故事，你在这看小说一样，哎。第八句话，其所安立不可思议，这好像也不具体，后边解释说就是安立正法功德，就是佛就一件事干什么呀，给我们用凡夫语言安立正法。他安立的正法呢不可思议。不可思议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人们，我们学佛呀最大的毛病就是这个。尤其是一开始，嗯，拿出佛书来，那个就是不信佛的时候拿出佛书来，这怎么可能呢，完全是用我们凡夫的知道的那点可怜的这个虚妄知识去这个就是思议佛法去了，嗯，你不要说他连文字也没看懂，或者说他看懂一部分文字啊，或者说他把文字全理解了，这个能把这个佛经讲下来了，他实际上理解佛法理解了多少啊？理解点皮毛。为什么呀？因为佛是一不可思议的境界，针对你面前的众生方便这样安立一个法，哎，佛的那个境界就是不可说，哎，他跟你说出来之后那已经很那个用的那个语言，你看我们凡夫这点语言多笨啊，嗯，说一个什么说半天别人还误解还说不清，我们那凡夫的语言很贫乏，很笨拙的。佛呢只能用你这个他本事大没有用，本事大我看不见，哎，只能用你懂的语言你能理解的形象来给你，就是就好像给这个幼儿园小孩只能拿那个塑料的那个什么积木啊方块啊，哎，那么白白大概告诉你啊楼房什么样轮船什么样大概模仿一下，实际上跟他那个真实的境界怎么样啊相差太远了。所以呢佛安立的法实际上是什么呢？是不可思议的，哎，你要知道这都是讲佛的真实境界，你要知道这个你才会对法尊重。所以现在有很多人没学几天就牛的不得了了啊！我开悟了，我什么的什么这个的，你那佛法多高深里头根本他就不知道里头还有多少东西，这就是不懂这个，不懂佛法不可思议。下边一个，由于三世平等法性，这是受记功德。什么叫由于三世平等法性呢？ 就是佛看三世，过去、现在跟未来这个时间上这三段啊，平等。什么叫平等？就是他看现在、看过去跟看未来没有差别，是一样的。有的人好理解，说他看现在好看，现在都在正在显现，他一看看见了。说看过去也好理解，为什么呀？我们心里头不是都是过去的种子吗？那过去都在心里头了，他能看见种子，那一看啊，看过去，看过去跟看现在是平等的了，对吧？现在也在心里头，现在就是那个亮起来的那一块，过去就是那个暗着的那个种子啊，这两个平等了，一看都一样。他看未来跟看过去跟看现在完全一样，为什么呀？就是我说的那个，这儿就一个镜子，你这个过去这个因，将来会是一个什么果，是丝毫不差的。你过去因这一堆，这一刹那是确定的，它的果就是确定的，就是一个镜子一照，哎，所以他看未来跟看过去是平等的，没有差别的。所以佛就可以受记，就是谁谁谁，你在多少劫之后就可以登地，你在多少劫之后就可以成佛，成佛的时候叫什么名字。说他怎么知道他成佛叫什么名字呀？你现在修的那个因呐，一步一步到那，他就叫那个名字。你像佛受记龙树，在那个楞伽经里头受记，直接就是佛受记的时候离佛那个离龙树出生好像是应该是五六百年吧，大概五六百年的样子。佛就说将来呢，在南印度出一个和尚叫龙树，他能准确的讲大乘法，最后呢能登出地，往生极乐国。你看他连他名字也收集出来，为什么呀？那咱这净着那放着了，搁着了，说他怎么就叫龙树啊？他怎么就不叫龙树？他那样修他的这些因缘，他决定到最后他就叫龙树，他不可能不叫龙树。人们说我们这起名都是我爸爸或者我爷爷就随便，没他随便从哪出来的呀？随便都是从他心里头出来的，没那个因缘他出不来，所以这个都能受记的，所以佛的境界不可思议。你知道他这个真实境界之后啊，还是可以理解的哈，还是可以思议的。第十句，其身留步一切世界，就是佛身，就是在一切世界都有，于一切世界示现受用变化身功德，就是佛他就有这个作用，他能在所有的世界示现受用身。受用身是指的那个他受用身，就是给地上菩萨讲法的叫他受用身。他还有一个自受用身，是他自己享受法乐的。然后变化身是给凡夫在梦中这个变化的形象。留步一切世界，注意，有的人说那怎么我现在看不见佛的变化身呢？这等于我们世界没有佛的变化身了。你现在看的这个佛经，你现佛经记录说当年佛在灵鹫山什么有多少人听，什么谁说了什么话，谁怎么大家欢喜奉行，这个记录，这就是佛的变，你这就是见到佛的变化身的记录了。没有变化身，没有我们这个佛经，是吧？没有这一套。你现在见到，就是说你没见到那个变化身本身，但是你见到那个变化身的这个记录了，这也算我们得到了佛的变化身的这个就是度化。所以我们现在这个世界还是有释迦牟尼，我们是在释迦牟尼佛佛法阶段，还是对吧？他的佛法分正法、相法、末法嘛，这都是佛的这个变化身的功德，所以我们这个世界还是有的。说那有的世界没有佛呀，大部分世界都没有佛呀，你怎么说佛身留步一切世界呢？就是刚才说的那个没有佛的世界是什么呀？就是佛对这些个世界的众生的度化，就是什么呢？就是暂时不见的，不让他看到变化身， 你要让人看到变化身，对他的这个弊大于利。就好像我说，咱们用现实好理解，说现在释迦牟尼佛就在中国，再来个八相成佛，好不好啊？有好处，哎，这个信佛的高兴了，但是呢，大部分人要造谤法谤佛的大恶业，你说佛能干这事吗？啊，佛教徒现在才有几亿啊，而且这几亿里头没真的佛教徒，真的想学法的没多少。你很可能大部分佛教徒一看佛来了，哎呀，我这个儿子还没上大学了，我这个病你给我看看吧，肯定，对不对啊？大部分肯定是求这个的，哎，但是呢，你这就算这也算有好处吧，你才几亿人，但是现在世界是七十亿人，那七十亿人会怎么看那个佛？绝对要那个谤佛谤法，不要说那个就是外道了。你基督教什么伊斯兰教，那是把异教徒直接就看作那个就是异教徒，这个本身就是一个很贬义的名词。你就是一般的现在老百姓，就是这些唯物主义科学教育出来的，肯定要，你看现在就有现实哈，稍微这个就是科学解释不了的现象，有一点都坚决不承认。你说你在这说一个人成佛了，那还不惹下大祸了？多少人要造谤佛谤法的业，这个业一造，那真是入了地狱，不知道多少劫去了。你说佛能办这事吗？所以就是说，为什么这个世界现在没佛，就是这个世界众生的那个根基，你就不能让他看到佛。哎，这就是对他最好的度化，就是等他那业障过去，他那业障正来劲儿了，你给他到前边一晃，那你说你佛是度众生还是害众生啊？就佛菩萨绝对不会干这个事儿。所以说难碰到佛呀，不是怨佛，佛的法身无处不在，那个无佛世界法身也在的。你看他无佛，实际上有很多众生也在用各种方法得到佛的这个度化，只要他因缘成熟，只是没有一个就是变化身的那个佛出现就是了，没有达到那种程度。哎，你像那个辟支佛，辟支佛就是生在无佛世界，但是他能够证辟支佛，为什么呀？就是他那个因缘，他那个善根好，善根好虽然无佛没佛说法，但是看到这个无常现象，他就能想起他的那个修行来，想起他的佛法来，他还能证佛，这也是佛的度化。哎，这也是佛的加持。所以呢，佛的这个身呐、啊，佛身呐、啊，是留步一切世界的，就是没有差别的，愿亲平等，就是佛没有那个说我都喜欢你，我度你；不喜欢你，我佛没那个分别。哎，佛对所有众生都是平等度化的，所以真的是留步一切世界。哎，你看无佛，实际上佛也在度化里头的众生，只是方法不同。第十一句，于一切法至无一碍，断疑功德，就是对于一切法，佛的智啊，没有疑惑，没有智，智就是被挡住了，这个法我没法讲，智停住了，呆住了，在佛那儿没有。哎，佛知道一切法，断疑功德就是说，在你只要是出现佛，你提出什么疑惑来，他都能给你决定性的说得很清楚。他方法又善巧，他可以就是解决人的一切疑惑，这就是于一切法他的智呢没有疑智。于一切行成就大觉，什么意思呢？令入种种行功德。一切行，这个行是指的什么呀？修行，就是对想修成佛的人，从发菩提心一直到成佛的一切修行，佛都能帮助你成就大觉。哎，都能帮助你走到圆满。为什么呀？他有能让你进入种种行的这种作用。哎，就是他可以让你这个就是关键就是你的条件成熟不成熟。哎， 你现在这方面条件成熟了，他就能让你入到这种修行里头。哎，你那种条件成熟了，他一看啊，你那个因缘成熟，他就会去度你，他就会让你入道。他能就是从发菩提心一得到成佛，所有的修行他都能让众生入道里头。为什么现在不让我入到那个佛地？因为你没那个资格，这么简单是吧？那释迦佛也没办法，他给你抓到佛地也没用，抓到佛地你也不是佛，你也看不见是吧？能令入种种行，就适合你的那个修行，你因缘成熟了，佛就会帮助你。所以不要这个担心佛那方面的事儿。说那我们为什么还要求佛呀？说佛呀，这个给我点智慧啊什么？佛那没有差别，佛永远想给你智慧。说那你我在这求这个，那不是没有用了吗？有用，有什么用？改变你的心。哎，你在那求佛，实际上是作用在改变你的心。你如果说不求佛，我们院一个小女孩在那跟她母亲打羽毛球，哎，我看那个小女孩那个平常我觉得挺不错的。那天正好从庙里回来，师傅给我一个那个观音小观音像啊，我说哎，我说那个你看那个玉观音多好啊，那个送给你吧。不要，我要自力更生。那你就没办法了。然后那个他妈还懂一点，我说你有的能自力更生，有的你自力更生不了，因为地震了你怎么更生啊，是不是啊？你超出你的能力了就得佛菩萨保佑。哎，他母亲还懂，说是没办法了求菩萨，哎，有办法你自己做，没办法，哎，说服不了。你这就没完了，你连意愿都没有，那佛怎么助你，怎么帮助你啊？没有办法。哎，甚至你像现在很多人还跟佛顶着劲儿啊，说佛那迷信什么的，你这佛那更对你感应不了了。所以呢，你要求什么佛，实际上你说佛，你现在就知道了，我们所有求佛人们都怕什么呀？哎呀，我虔诚不虔诚啊，佛会不会答应啊，好像我能不能感动佛呀，在佛那存在这问题没有？没有这问题。哎，你在那骂佛的时候，佛都在想着怎么样，我用什么因缘来度你，不存在那个感动佛的问题。但是有用没有啊？有用，就是我们的这个心太障碍太多了，所以你在那说我已经很虔诚了，其实那个障碍还是很大。哎，尤其是很多人求的目标就不对头。就跟那个叫什么胡长清啊，好家伙，贪污太多了，心里发虚，一进那个一个佛堂，这是金玉观音，有那个半米多高，那可下了本了，虔诚，让观音保佑他，这个别发现他的那个贪污是吧？你再虔诚，你要是观音真的想帮你，早就给你那个让你暴露了，兜出来了，哪让你那个就是贪污到那么多，最后是不是那个什么刑啊？胡长清枪毙了哈，哪让你弄到那种地步啊？就跟那个说一个和尚从寺里要走了，护法不让他走，说怎么？说你哪年你那个给你家里烧东西，你拿寺里的一张纸包上那东西送给你家里了。现在这张纸已经这个加上利息已经变成一批布了，你得把这个还了再走。他说我这么多住了这么多年，我就拿一张纸，那他们那个什么拿了那么多东西你不管？他说我看你还可教，我才管你。说他们已经我没办法了，我没法管了。哎，所以啊，度不度你完全在自己，哎，不在佛菩萨。第十三句，于诸法智无有疑惑，当来法生妙智功德。于诸法智，就是我们有很多的法，就是修行的法，这个法它能最后生佛的什么智，无有疑惑。当来就是你这个法呀，这个法当来将来会生什么妙智，佛都知道。 就是你现在修这个法，将来呢会得什么功德，得什么智慧，佛非常清楚，这样一种作用。那当然了，就是说这个你这个法根本就不能生智，那一看就知道了。哎，这个法能生什么智，佛都非常清楚。再讲一个啊，凡所现身不可分别，如其圣洁是现功德。就是佛所现的身，不管是给地上菩萨现的报身，还是给凡夫现的变化身，不可分别。什么意思啊？如其圣洁是现，就是根据你的理解的水平，他给你实现。你不要说释迦牟尼就是丈六金身啊，释迦牟尼就是这个样子，释迦牟尼啊就是那个样子，没有定法，就是如其圣洁，根据你这个就是需要度化的众生，你的那个理解程度，你圣洁达到什么程度，他示现什么样的现什么样的身。哎，就跟那个观音，有时候现一个老太太，有时候现一个老头，有时候可能像个小孩，有时候可能像一个乞丐哈。哎，他是你怎么能度你，他来现什么身。所以与所现身应该什么呀，不可分别。哎，就是说你不要说观音就是，你说观音是男的女的呀，啊，观音就是女的啊，不能是男的，是这个什么，这就叫分别。这个分别是什么呀，是没有意义的。它是根据你的理解的情况，根据需要度的情况来现身。哎，他的那个就是又说的那个，在这个佛菩萨那儿，他是平等对待一切众生，是这个其身留步一切世界。哎，他是没有差别的。所以呢，对佛的境界的理解应该是什么呢？就是不要分别他的那个现身。哎，佛就是什么就是什么。它只是度化众生临时的一个方便。好，咱们进度还可以，休息半小时。